出埃及记是很丰富的一卷书。出埃及记呢，也表示它是一本旧约的书，它总共有40章，很丰富嘛，它很多的预表。那我大概讲一下它40章它的怎么分段啊。它第一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哈，做苦工，这是第一章的情形。那第二章的情形就讲到第二章到第15章半，那半在哪里？我用电子屏去看一下哈，大概第二章到第15章半，大概是讲救赎，他就讲这个救赎，从2章到15章半。那另外一章另外的半章到18章呢，他就是讲耶和华怎么训练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成全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带领他们过红海。那第十九章到第40章是讲到这个颁布律法跟这个帐幕的建造，所以大部分是这样，大概是这样这个情形。弟兄姊妹是有兴趣的话，有主的怜悯呢，让我们能够看看出埃及记是什么情形。那我现在就开始讲这个第一章的情形哈。那我们知道出埃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怎么在埃及的呢？那创世纪的最后一节他讲说，约瑟的棺木就停在埃及，好像这一节结束了这个创世纪。好像看起来有点凄凄惨惨哈，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人受了咒诅，我们是亚当他受了咒诅以后呢，他那个罪就在人的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所以看到这节的时候好像有点没有盼望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到了出埃及记以后呢，出埃及记它意思就是预表是一个救赎，是一个救赎的开始。那我们可以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节哈，他很有意思哈，他说雅各的时候，他是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来代表神的计划，所以他第一节他想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地，很有意思哈。今天要讲到是雅各的话，他是指他一个人而已，但是讲到以色列，他就是代表他有不同的意义的，他是相当不同，意义完全不一样的。那以色列就是表示神要使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呢，我们可以提到说，他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的，就是说他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跟一个地位，更明显的、更重要的，他是受到一个神的一个拣选跟一个神的目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一个神的王子，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把它变化，把它制作成为一个王子。所以我们看可以看到后面很多的步骤呢，经过十个灾害啦，然后经过很多的变化，都是要叫以色列这些民族呢能够达到神的目的，神的拣选的当初的要求的心意。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它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哈。出埃及记它的原的意思是要走出来，就是要离开，要离开那里的意思，要离开世界，要离开死亡。那出埃及记它是表示他那个神一个救赎工作的开始。那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末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你知道说人是死在一个罪恶过犯的里面。那等到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有一个新的起头，一个新的一个救赎的开始，表示说耶和华的 救恩的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那我们再强调一点说，什么是救赎？救赎呢，就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它是脱离罪跟死亡，也是离开了世界。但是我们光是一个离开，我们还是不够的。离开是一个脱离，但是脱离它是有一个目的，它是有一个目的呢。那当时在当时的情况，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它是的目的是要到迦南美地。那到迦南美地，那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它并没有说它已经到了迦南美地，它只是描述它当中的一些经过的情形。好，那我是让弟兄姊妹知道那个情，它的目的地是要到迦南美地去，好去侍奉神。那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picture， 不仅是离开埃及，然后还要到经过中间要经过旷野，然后再到迦南地。好，那第一章他就提到说，这个以色列百姓他在埃及里面做苦工。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创世纪那边有提到哈。创世纪十五章他没有提到，他跟出埃及记他这边就有两个对应，因为呢，耶和华向亚伯兰的显现，他就应许他的说，他怎么说呢？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他想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在聚居别人地方，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所说的话呢，在出埃及记就应验了。所以神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的，神的话是一定有定在天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虽然过了这么久，可是呢，他应验在出埃及记里面了。所以我们不要忽略神的话，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很宝贵神的应许。然后第十五章的十四节，他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边出来。那我们可以从出埃及三章二十一章啊，对不起，三章二十一节跟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我再念一下，要是弟兄姊妹有要翻也可以哈。那他们就应验出来了。三章二十一节他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就是以色列人哈，你们以色列人要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是说你们离开旷野的时候呢，不至于空手而去。那二十二节他是说，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那我就发现到这相当的有意思哈，你看这两节经节都是对应神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的，所以我就大家彼此鼓励说，我们的神的话实在是很宝贵，能够运行在身上。那这个，那有人就问，好像有人是说四百三十年，有人说四百年。那尼利用他在圣经里面的问答，他就回答说，前三十年啊，以色列在埃及地是过得很舒服的日子，所以事实上也是四百年是他们做苦工的日子，都是400年。好，那他们是怎么出埃及呢？就他们是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哦，约珥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的，这是后面我们会再提的哈。那我们现在就还是讲第一章的大概情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那边做苦工嘛，很有意思。他们人越来越多，那法老的心态，他们想说，哇，他们人这么多这么强盛的话呢，他们会不会我们有一天会不会被他们吃掉啊？这就是很奇怪的心理哈。所以当他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想他们离开迦南地，到那时候迦南地他不是饥荒吗？然后他们到埃及地去敌粮， 你知道他们到埃及地的时候几个人？就70个人，就70个人。然后他们到了埃及地以后，过了六七代，你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男丁有60万人啊，没有包括妇女小孩就不算。所以说，你看神实在是很祝福以色列，他们这么多的人，所以你也可以应许说，他向亚伯兰说的话说啊，以后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当然我们读到这里之后，所以他们在那边做苦工啊，可是他们的人一天一天的在那边成长很强盛，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因为很强盛很茁壮就把那个在埃及王国就并没有说因为很强盛就得到这个政权，并没有，他们还是在这个埃及王的这个法老的奴役底下面。这就表示我们的情形哈，我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好的样子，但是呢，他还是受这个埃及王的奴役的辖制。这是第一章的情形。那第二章的开始呢，一直到第五章，他是讲到这个救赎的开始哈。那第三章这个耶和华就决定预备一个器皿，他要把以色列带出这个埃及。那第三章开始呢，就神就在他就把这个摩西列带到旷野去。那旷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在旷野里面，耶和华就向摩西来显现。这是摩西第一次遇见我们的主耶稣，遇见我们的耶和华。他怎么显现呢？他是说耶和华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来显现。那这个火焰很奇特的一个神迹哈，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荆棘把它烧毁掉呢？这火焰像他在这个荆棘中里面烧起来的时候，就预表示说神是耶和华是向摩西来显现的。那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就意思是说神还留着罪人在地上，他没有把这个荆棘把它烧毁。你知道荆棘是因为人犯了罪受了咒诅以后才从地上才长出来的，所以这个荆棘预表示我们这个罪人。那摩西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显现的时候，他他说神怎么向摩西说，他说你不要进圈来，你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一个圣地。好像我们看起来说好像这一个轻描淡写就没有几句话，可是对摩西来讲，他是一个转机。那他为什么说你要把你的鞋脱？你站在这个地方，你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个鞋是在世上是沾染尘土的。因为我们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你穿着你的鞋，你就不能够以我来亲近，你就不能够，我就不能够向你说话。所以他这个鞋是有预表这个世界的这污秽哈。当摩西见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转机哈。那甚至耶和华他也讲他说，我是 我是永远是耶和华。I am who I am， 我是耶和华。好，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是，我现在是，我将来还要是，我是全能的神，我是永在的神。在这个地方，让摩西他知道说，他的神是一个永远的神。你看他在那边，刚他在那边旷野牧。虽然旷野在那边牧养羊的时候呢，他走过的地方太多了，他可以说是了如所掌一样，他那个很清楚的哈，因为他在那边待了40年。那神为什么要把他带到旷野那边去？因为神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来造就他，因为他在。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在埃及里面王宫里面的，他学尽所有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得到一切埃及所有的知识才干，在他身上他全部都有。但是呢，我们的神要来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能用你的天然才干来做他的工作，来达成他的旨意。他要把摩西带到这个旷野里面，让他知道说。他以前的东西在神身上是不能够产生一点点的功效，一点点的作用。所以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他就能够体会说，啊，我在以前在摩西所学的在这边重新要从又一个开始。所以摩西当他在荆棘火焰中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而且神也向他说话的时候，他在这里就有一个转机。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讲说，你要去到埃及法老面前，你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这个可是摩西跟耶和华讲说，我不行，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你就发觉到相当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你看摩西他在埃及王宫里面所学的一些，他既然在耶和华面前他说他没有办法，我是一个做过笨拙的人，但是耶和华他一直跟他讲说，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跟哥哥亚伦一起配合。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配搭的，就像我们大概我们也不能够凭着我们自己去做，我们要需要跟弟兄们一起来交通，还有才能够达到神完满的旨意哈。那我们这边那这边开始以后呢，到这个第四章和第五章开始，这边就讲到他就经过这个，其实他就跟亚伦就跟这个法老他就去交涉哈，这边他就经过了有十个灾难嘛。其实这个要是看这个十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只能够提一点，是说他这边第一个灾害开始，他把这个杖哈丢在地上，他就变成一个神，你觉得很有意思啊。那这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杖就表示是一个神的权柄。你看，当摩西都要丢到地上的时候，他变成一个蛇之后呢，对方也那个他那个埃及的那个法老，他们也起了一些魔术，那个可以行法术的一些一师哈，他们也是可以变。可是呢，他们一变了之后呢，摩西那个杖的蛇就把那些法术变的蛇就把人吃掉了。可是神的权柄呢，你伏在权柄的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是很有大能的。这些法术师都是世界的这些好像看起来是有权势，可是呢当他们神的权柄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他们是不能够跟神的权柄来比较的。因为当时在埃及那时候也是，他们也是很多神的，你看他们就是也是拜很多太阳神哈。可是当这个摩西他听耶和华的命令的时候呢，他照着神的方法去做的时候， 他这些他的杖的蛇就能够把这个埃及的法术蛇都把吞吃掉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的权柄是很有大能的。那个第二个神迹，他就是把这个埃及地的这个水啊，天天全部都变成水的。啊，对吧？对不起，把埃及地的水通通变成血的。啊，对不起。那这个水也是预表是一个，你看当时呢，在埃及河它是很泛滥的，当埃及那个水很，它那个土壤是很肥沃的，它预表是很多的生命。那水也是预表一个生命，很丰富的生命。那他当初呢，摩西他就把这个水变成血哈，这个血他后面他又讲到说，当它变成血的时候呢，那些河里的鱼都死掉了，这血的表示是一个死亡的东西。你看，所以它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带出来一个，因为犯罪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死亡的。所以这边看到呢，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个仰望这个神的生命，让供给我们里面的能力哈。那中间有经过好多个灾难呢，你看他每一次一个灾难呢，比如说这个什么苍蝇啦、沼子啦哈，狮子，还有狮子，还有冰雹，还有这个很多的哈，还有最后一个是黑暗，然后到最后一个呢，你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法老他怎么好像每一次他都已经。对不起，这个因为这个灾害让埃及全地他就没有办法承受了，这埃及法老他又心软的。可是当每一次第二个灾害过去以后，第三个灾害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他又心有刚硬的。你觉得很，就是说当这十个灾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好像很好玩，你觉得好像我一看到好像这很像是我一样，哎，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好像我们环境过了以后呢，你不是说要好好怎么样吗？你怎么又来了？你这个好像我们这个错误好像在我们这个好像一直在我们身上，在那边我们这人就是很心刚硬，就是这样，你知道吗？这我看看我自己，我也很像这个埃及法老一样，因为我是在这个世界的权势里面。你看埃及这个法老，就表示你这个人是一个很行的人，也是很有骄傲的人，哦，那你就会觉得，当发这中间这个八个灾难以后呢，到最后一个时候呢，最后第十个灾害的时候呢，神就说好，他就跟摩西讲说，这个灾害完以后，埃及法老一定会打击。一定会答应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这个灾害就是耶和华让埃及全地的长子都在那一夜都死掉了，那个晚上都死掉。那死掉以后呢，那埃及法老这个埃及这个法老他就心还死了，我记得人，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很多，因为实在是很丰富。那我这边只能够稍微提了一下哈，逾越节的开始哈。那新约的预表呢，其实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它只是一个图画，那这是预表，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饼杯的面前，我们要纪念主的死。这个羊羔呢，这个羔羊呢，这是主耶稣预表，好，他成为一个祭，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我们人犯了罪，犯了罪就也就是死，一定要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生命才能够取代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到神面前来了之后，我们不是做外面一个仪式，我们这样真是要 叫神得到真正的纪念。好，正是我们每一周每周我们到神面前来过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取用主的宝血。好，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一个节日，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但是我们真正我们知道，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是来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的罪恶。啊，那这个是逾越节的预表哈。那第14章它是提到过红海，我想过红海大家弟兄姊妹大概也清楚。那我是觉得第15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到一个神过红海，耶和华带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以后，他描述这个当时以色列人那个心情那个一个赞美。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哈，也许我们今天要读一下经节。我们读第15章，出埃及记第15章，这边描述当时以色列他们的百姓他们的赞美的情形哈。我们读第1节跟第3节好吧，可以翻到第15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好，这边就可以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以后，看他们如何向神来赞美。好，那我们再读第11节到13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临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好，现在可以的哈。对不起啊，刚才跳过一些比较精彩的，就是我稍微向前挪一下，对不起，因为这个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当埃及的要啊，对不起，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吗？埃及王他们向以色列人有四个建议，这边有4个建议哈。第5章里面跟第8章里面提到一下，说我再稍微描述一下，我觉得把。当这个摩西跟亚伦跟埃及人办交涉的时候，你知道法老他们怎么跟他说？他说第5章没有提到，他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做草。你知道当这是第一次的时候，摩西跟亚伦他跟埃及王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这是法老跟他们讲的，这表示说啊，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总是会有一种某方面的压力，我们生活的压力，我们工作的压力。你看他们讲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以前他们以前是法老给他们准备草好就可以做了，可是你看呢，当摩西跟亚伦跟埃及王提出的时候，埃及王的法老是这样反应，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说呢，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人就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这表示给他们更多的压力。你们是不是要侍奉神？你们是吗？好，那就给你做多一点啊。那你们已经不是我给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这个很简单就可以做了吗？ 可是哎，你们的头啊，这个摩西跟亚伦来跟我讲的时候，那我再跟他们作对，你们自己还是检讨。我就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哈。然后后面呢，他还有提的说，然后这个摩西又跟法老讲，然后这个法老他就找摩西来讲说，他就跟摩西跟亚伦他说，来，你们去，你这个在这个地方去祭祀你们的神吧。他是说，你们要侍奉你们的神吗？你们在这边就可以了嘛。你们也许不需要走三天路程到旷野去侍奉神吧。你们也许不需要吧。那我这边都把它讲过一次，好，然后法老他又说，我弄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你们不要走得很远，这都是埃及法老的他的向我们所建议的哈。然后后面也有提到，这个也有提到哈。啊，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个要去的是谁呢？”然后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一同去。”而且要把羊牛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然后法老怎么说呢？不可多去，不可多去。我觉得这些话也很有意思哈。我不愿意讲太多的属灵意义，但是我觉得愿意说。让这些神的经节里面，让我们来思想说这些话语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然后他后面也有说，然后法老就找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牛羊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都可以和你们一起去。但是你觉得摩西他答复很绝对哈？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来，他知道以色列是要侍奉耶和华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想要来爱主，我们想要来侍奉我们的主，可是我们中间都会很多的拦阻。摩西对不起，撒旦会就很多人向你说话的，一样，当初也是一样，他借着法老向以色列说话一定也是一样，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也是一样的。那最后他怎么说呢？摩西他是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个地都不留下。那表示说他很分别的，你知道摩西他是代表神的权柄，他说我们甚至都要带去，我们不可把我们的财物 留在世界上，我们不可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世界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财物，我们要去侍奉神，我们就要绝对，我们不能够跟世界有一些沾染，有些瓜葛。他说我们牲畜也要带去，我们要侍奉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我觉得这几句话，我觉得要是弟兄姊妹有点神的光照的话，我们可以思索到底谁让这些话向我们说什么话哈。那我们还是讲到对不起，刚才又插在前面去了。那我们还是讲到15章哈。那我们刚才读那些经节以后，你就发觉到以色列的百姓实在是向神发出很大的赞美。实在因为他们看见了神迹嘛，因为他们过了红海嘛，我们不赞美的话，我们还是以色列的百姓吗？因为神迹行神迹奇事的，是不是？我们过了红海以后，埃及的罪孽已经在红海里面通通淹没了，通通死在这个红海里面了。那所以我们是刚才我们读的经节发觉到，我们实在是当神在我们以后的路上，我们这个如果以后礼拜，我就唱诗歌很好。他说我们回顾我们以往的路上，实在是有爱的神迹帮我们照顾我们，所以我们要因信心安，赞美神的道路。然后我觉得他后面讲到是神的道路，以前都是我们 在我们来进行我们的道路，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可是你这个四个字，你唱到这个是，因信心安，我们要成为你要成为我们的道路。他意思是这个样子哈。我觉得以过这个礼拜我唱的诗歌，我觉得好。他说，对不起，我刚才唱那句话说，我们胆敢再回到神父的胸怀里面，那因信心安，赞美神的道路。我就发觉到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哈，这个以色列过了红海以后，这我们刚才读的这经节都是神的百，其实是我们啦、啊。我们看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所过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神实在是爱，实在是眷顾我们。那当时当我们发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赞美的，我们实在是感谢主。那可是赞美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达到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有满足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有达到神的心意？那我们就看在下面这里哈，这个我自己念就好了哈。因为摩西领以色列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马拉。你知道当我们赞美完以后呢，神就来试验你，你这个赞美是不是合不合我神心意的要求啊，是不是能够达到我的旨意啊。神马上给你一个试验，三天不能喝水，到了马拉以后就是一个苦水。实在是神实在是很奇妙，神也很有意思。当你赞美的时候，神的见你三天让你不能喝，有找到水是一个苦的，是马拉是一个苦的水，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然后摩西就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我就不将加一些埃及人的一些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然后他们到了下一站，就是一个以琳的站口，他是说呢，他们到了以琳，在那边有十二股水泉。七十个棕树，前面马拉是一个苦水，但是后面已经是一个恩典，一表示神实在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在以色列人的生命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很有意思。那我们再讲到这个再往到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个马拿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跟弟兄姊妹要是很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到第十六章，因为今天很有限，我不会在十六章这边稍微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以色列百姓 的他们 的经历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一个经历。对不起，我这边很多东西哈。那我这可以，马拉的意义它是什么意义呢？十六章他讲得很清楚，他是说一表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一个生命的粮食，他是我们天每天的供应，让我们有力量可以走我们属灵的道路。其实很特别哈，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到旷野以后。这个旷野就是神要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要改变他们体质啊，他们在埃及待了四百年了，这就一表我们的口味，我们的所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所看的，我们都喜欢我们所能够摸到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我们喜欢所去吸引我们的。可是耶和华要训练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在旷野里面，他们要把他们整个体质都改过来， 这实在是很大的神迹，这个玛拉就是一个神迹啊，因为玛拉就是离开埃及以后，以色列百姓到第一个他们看到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他们这个我可以读第十六节的第十六章第十四节，他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看见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彼此对问说哎，这是什么啊，所以这个玛拿就是他们每一天早上要去拾起来，成为他们在旷野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食物。那所以我们你要知道玛拿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更奇妙的是他们到了旷他们到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这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到他们旷野40年的日子，他们都是靠这个为生的啊，他们才靠这个东西才能够生存下去的。那我觉得他这个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哈，跟民数记的第十一章能够，他把这个玛拉描写的很完全哈。我这边只能够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时间的因素。那他讲到是玛拉的需要，让他们以色列百姓行走旷野不至于饿死。那也让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将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的。因为那玛拉他是怎么降下来的呢？他是从天降下来的。这个玛拉是食物是属天的。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以前在埃及里面我们是多么的靠埃及的食物。然后他是怎么降下来？他是随着露水而降下来的哈，他是有很有恩典的，他是一个有柔细的，也是蛮有滋嫩的。那这个玛拉他是早上才有的，啊，他是很新鲜，他是很有属天的朝气，他是很小的，他是一个降杯的，它是一个很细的，啊，它是一个很均匀，它是一个无微不至的一个食物，它是在我们吃起来很有感觉舒服的，啊，它是一个圆的，它是永远不变的，它是无缺的，啊，它也是白色的，它让我们吃了以后能够叫我们过一个属灵圣洁清洁的一个生活，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新，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走属灵的道路。它也叫像蜜一样，它是很滋味很甘美的，它也是一个薄饼，它是一个食物，它能够叫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那我最近哈就我来这边去也是有一段时间哈，但是说我最近发觉到这个我们的梁弟兄说的晚上很不错，他是每日灵粮，叫每日灵修哈。其实早在一二十年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给我看到什么荒漠甘泉呐，我都很早正式去看他。那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好像不错哈，这个荒漠甘泉，我一天我不会说每天去看他啦，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文章，有一些经节，我觉得还不错。我就上去看一看。我今天不是说帮我们弟兄做广告，但是我是觉得哈，我们是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开胃菜。是一个开胃菜，那你觉得今天好像没有什么胃口，我就你可以觉得上去看看，你觉得还不错，还没得到一些属天的供应，让这些食物哈，因为我们也许今天心情不是很好了，也许今天这个跟这个老板处的不是很好，可是我们可以花个十分钟，你就稍微看一下，我觉得他的第一篇，他上面第一节有一个荒漠甘泉，也有还有一个接生为主，还有一个旷野中的宴席。最后就是每一天我们这个新约的进度，每一天的进度，我们一年读经一次的进度。我自己是很在属灵上也得到一点帮助，让我们既然是提到玛拿嘛，我们既然是一个开胃菜，那我就觉得这个开胃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天开胃以后呢，假如说后面有更属灵胃口有更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吃更多的话，我们可以再去看到下面这一部分是它是每一天的每一天的一年读经 一次的进度，它在下面。我觉得这样子让我们前面的像前面的荒漠甘泉啊，旷野中的宴席啦，竭诚畏主这些，我看看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你可以再看下面的，让你觉得这一天的这个马拉对我们就不是一个好像是很这个一两千年的事情啊，它这个马拉就是你就是在我们身上，就不是一个好像你一定要吃那个东西一样。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吃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要更爱主，我们要再认识什么是马拿，你一定要从那个上面认识说，哦，这些确实是马拿，确实是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影响我们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更往前，我们需要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更渴慕，我们需要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一定要得到亮光。那这个马拉的收取它是什么？它是说是每天的早上的，要天天从主里面得到新的供应，那是按着个人的口味的大小，按个人的分量，就是说我们凭着信心的大小到神面前来支取马拉的分量。这个马拉也是个人收取的，个人收取就是说我们个人要直接向主负责。然后他也很奇妙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主的供应实在是刚刚恰到高，刚刚好处，让我们实在让我们有一点心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算得数，我们所在神面前所花的时间都能够存到永远的。那第下一章他是说要战胜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是你知道，我们当我们吃了食物以后，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有力量。亚玛利人就是一表示说我们的肉体，因为他怎么说？他说你世世代代要亚玛利人征战，世世代代要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在这个肉体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征战的，世世代代征战。所以我们如何征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没有吃马拿，你没有出神的话语，你恐怕很难跟亚玛利人征战的，你恐怕是会战败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一定要吃马拿，在你有力量的时候，你能够走前面的道路。那第十七章后面的话，他就后面是，我觉得就不能够提了。后面就是颁布律法跟这个帐幕的建造。跟帐幕的建造，我只能够提一下哈。颁布立法是因为耶和华向摩西显现了以后，然后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照着做，我们都可以做。但是之前呢，耶和华向摩西说，以色列人百姓，我要如鹰像背在我身上一样，我们要耶和华说，我要背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像小鹰一样，我要背着他们，我要把他们背在我的身上。意思是说呢，以色列百姓你们做不到的，你要在我的背上你们才可以走。立法不过是暴露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不行。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那我实在需要神更多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埃及出埃及记实在是很丰富。好，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着吃马拿，能够战胜我们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 这是实在说是神的话语，那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多蒙光照。好，那我就讲到这里， Amen。